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11:3-16，谁能给我们念一下这个篇？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做蒙的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做不蒙的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的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的头。
好，请坐。还没有到，直到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你也不是男，男也不是女，因为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计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的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就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变怎样变蒙，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律，神的会教授也是没有。
好，请坐。我们注意一下飞机的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圣经的话，这就是颠覆不过的真理。你可能一时半会看不懂，但我向你保证，你仔细的多年的研究就会，他会给你很多很多智慧的启示。如果你还没有看懂，你就按照他做，对吗？你绝不会错的。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想从你总结出这样几个几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原来这个婚姻中男女角色的秩序是一个律，是一个律。第二呢，是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个秩序什么样的秩序呢？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像什么样的顺服有个标准，像什么？像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有个标准，你看具体的标准。然后下面告诉什么呢？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也有个标准，像谁？像基督爱教会那爱自己的妻子。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二者又互相依赖，不是说一个谁高高在上，谁低在下的问题，而是互相依赖的一种关系。然后又告诉我们说，这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婚姻里面这个律，它向我们彰显了一个极大的奥秘在里面。我们要看看奥秘是什么，对吗？好，现在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律，什么叫做律？律，那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道就是神，那道太初与神同在，就是当上帝创造这个太初的时候，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宇宙万物的时候，对吧？他把这一切都已经事先放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去了，这个律，一切那个秩序，以后那么这个耶稣再来拯救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他已经都这个次序程序都已经放在里面去了，但是世界要按照这个律来这个来发展。那么这个律呢，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好像是我们一个城市里面，为了让这个城市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这个城市一定要有一个交通规则，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啊，交通规则对我们来讲，大家肯定觉得交通规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约束，大家承认交通规则对我们是一种约束，是不是约束？没有人说这对我是不是约束，一个是约束，但是这个约束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什么？最大的自由，对吗？因为当我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去做的时候，我红灯停，绿灯行，我靠右走，我走人行横道，我什么弯道让直行，什么都我完全哎。如果这个是这个北京人啊，比如北京人、中国人，每一个人都严格的按照交通规则去行事的话，中国会不会有交通事故？会不会？一定都不会，是不是？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就是如果你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为什么天天交通事故不断？ 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刚才我讲的那个从美国回来的那个华裔孩子讲的，因为什么？连北京没有交通规则，是没有交通规则吗？他看到的是没有交通规则，实际上有交通规则，没有人遵守。作为婚姻完全，婚姻里面有个规则在里面，是圣经规定的这个规则，你不能够改变的，你要按照它的规则去做，你按照规则去做，这个规则交通规则就保证你极大的自由，他就给你，你想到哪，我想到崇文门，我想到昌平，我想到大兴，我一点都不受阻拦，我肯定到，是不是啊？如果你们刚才安排九点钟开会，我十点钟还没到，你们肯定是讲，哎呀，十点钟我还没，别人还没到，是不是出事故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没有人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们确信北京人所有人都遵守交通规则，我即使两天过来，你们也不会想到任老师是出交通事故，是不是？所以，之所以我们现在婚姻状况到了这种状况，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像相信老金城一样，我们不知道那个交通规则，而且知道了，我也不按照去做。你们知道红灯，你遇见绿灯，你敢放慢速度开吗？我告诉我开车，我知道我不敢。为什么？他有闯红灯的，好几次我看绿灯，我往走，那边哗一个车在我前面，擦着我就过去了，哇，吓我一身冷汗。他不管那套，对不对？所以说，婚姻里面是有秩序的。那么，谁说什么呢？上圣经告诉我们叫妻子们，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对不对？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二十四节，你们看一看，我就不念了，非常清楚。那什么秩序呢？他先说妻子，你看啊，圣经中只要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都先从妻子开始谈，是不是？对不对？先说妻子，然后再说丈夫。那么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先说妻子。为什么先说妻子呢？我给大家一个简短的解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一下创世纪，这个创世纪呢，我们知道，第四章、第三章、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是这样，大家非常熟悉啊，你们可以找不到，我可以念一下。他说，就是这段话是神给女人的什么什么咒诅，对不对？就是原来丈夫和妻子呢是完全按照神的律己，非常和谐美好的关系。但当罪进入到人类以后，这个关系我讲了，人与神失和的结果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失和，对不对？所以夫妻之间开始失和了。这个失和以什么样开始呢？大家看看啊，这个神就告诉夏娃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说，当罪进入到人类以后，本来夫妻这种关系，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自己妻子，这种和谐的关系，这种有条不紊的律开始变了。怎么变的呢？好了，这个恋慕的意思呢，恋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恋慕的意思最不是爱恋喜欢的意思，这个恋慕的意思是觊觎的意思。谁知道觊觎什么意思？觊觎什么意思知道吗？好，我举个例子，这样，觊觎某国家的大臣觊觎王位，什么意思？啊？偷偷的惦记着想拿走，懂吗？偷偷惦记着拿走。那么好了，原来是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现在罪到了人以后，妻子开始变了，妻子开始惦记着要偷偷的拿到什么？对呀，以必恋慕相称，妻子开始偷偷的惦记着要拿到做丈夫的权利，要辖管丈夫，要开始啊，我来说了算。丈夫一看啊，妻子开始觊觎自己的权利，怎么办？也没有爱丈爱妻子了，开始怎么样拼命的怎么样啊？ 啊，要挟制，快挟制自己去。所以你看，这个争斗就开始了，一个惦记着偷偷要拿到，一个惦记着要挟制住妻子，所以天天就是这不争斗吗？注意啊！所以你看，妻子继续拿到丈夫的权利，丈夫开始压制自己，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保罗每次谈的时候，他都先从妻子开始，他先妻子，你不要觊觎丈夫的权利，你要开始怎么样，学会顺服的功课。好，反过来，丈夫怎么样？丈夫，你还要像以前那样的爱你的妻子。你看，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情况，我们先谈妻子顺服丈夫。所以妻子不要觉得不公平啊。丈夫，男人们，我们会不会讲，男人就是真正的是男人，很难的人，对吗？你当那个头不太容易的，很难的。所以，但是我们先想妻子来做，能够顺服自己丈夫。第一个，妻子顺服丈夫是基督的命令，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的指令。有的妻子会说，袁老师，我觉得顺服基督很容易，但是顺服丈夫太难了，我的丈夫不信的，不属灵啊，还不如我成熟，可能的，非常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看，大家会给大家念两段经文，你看，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14:24上说，你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那么我们讲，这个圣经上的道，是不是神的道？神的道，神让我们按照这个道去行。所以你真正是不是爱耶稣，爱我们的主，实际的表现就是你是不是按照他的命令去做。对吧？所以第一是命令，大家记住，妻子们、女人们、姐妹们、助手们，神给我们女人的命令是让我们顺服，就像我们顺服我们人这个肉身的主人一样，对吧？你的肉身的老板、政府的官员，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对吧？所以这是基督命令。第二个，顺服丈夫就是造就自己的丈夫。我跟你讲啊，当你听从，你现在觉得你的丈夫肯定很多地方不如你。我刚才也说了，妻子们，你们一定比我们强，是不是？丈夫们，同意不同意？你们的妻子啊，不是所有的方面，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强，是不是？肯定，否则的话，神不会让他来做我们的助手，对吗？所以，但是你的丈夫肯定很多方面不如你的，肯定的很多方面不如你的。但是，当你顺服神的命令，你开始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你就开始造就你的丈夫，你开始造就你的丈夫。现在问大家，为什么讲？就是你顺服你的丈夫，就是造就你的丈夫。好了，我们的婚姻呢？就好像那一条船一样，过去你没结婚，你是生活在你爸爸那条船上，你爸爸那条船船长是谁？你爸爸，对不对？好了，现在你有了自己的，你结了婚了，你就是开始从你爸爸的船开始到了一个新的船上，对不对？这个船是我新的一个家，按照上帝的旨意，谁来做这个新船的船长？谁做新船船长？丈夫，男人。那么女人，神也说了，你做是船长的什么助手？助手就是什么大副，是不是？是不是啊？轮机长、舵手等等这些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职位，对不对？你是这个职位，但船长是谁？船长是你丈夫啊。这个新船长从那个老船上来到了新船上，往那个船台指挥台上一站，我们都尝过第一次当丈夫、当一家之主的滋味，都觉得什么跃跃欲试，好家伙，可算啊当了一次船长。所以马上发出第一道命令，说起锚，全速前进。这都是我们男人的风格啊！刚发出命令，后边来一个非常温柔的，哎，亲爱的，慢着点走，别这么冒冒失失的。刚当个船长就不知道怎么办啊！你看看前面又是险滩又是激流的，慢点走。船长回头一看是谁？自己的助手。马上说，好吧， 慢速前进。走了一会儿，看到前面有一个礁石，这个船长说：“左满舵，绕过礁石。”心里说：“哎呀，不用左满舵，你左舵25就过去了。这么个小礁石，还那么大惊小怪的，是吗？你试试看。好，左舵25，不能让我们船过去了。”丈夫觉得有点什么沮丧，助手觉得怎么样？哼，很能干。一会儿看那个浅滩，这个。丈夫说：“发现浅滩，右舵，右舵，老婆，右舵怎么办？你这都不知道右舵？你看，你们想想，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一个船长，你期盼着他当大风大浪来的时候，他往那船台上一站，说左舵25，前进，对不对？左满舵，全速前进，有没有这样的船长？有没有？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所以遇到这个情况，船长肯定怎么着？风浪一大，他说的腿肚子先开始发抖，对不对？怎么办？老婆，还是你来吧。但是神让我们男人你要做船长，没有一个船长天生往这一船台上一站就是怎么样？就是船长的，是不是啊？他要经过很多的，今天啊蹭了一个船帮。明天穿了一个洞，后天隔了一个浅，大后天又打掉了一个桨叶，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谁在真正的掌握这个航船？是有神的掌握。神既然说：“嘿，你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你还撒我呀？不行不行！”你实际上是对神没有信心，对吧？当你说船长，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听你的，你说吧。当你说把这个事情交给他，由他说怎么办的时候，你们听着啊，你们讲，你们想想，如果当初那个魔鬼撒旦跟夏娃说你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夏娃如果拿这个果子转身来问一下亚当说：“哎，亚当，你看这个果子能吃吗？”可是夏娃怎么样？他不顺服，对不对？他怎么样？他自己自作主张，是不是啊？这导致了我们人类一个这么大一个灾难。所以当我问你，哎，你说怎么办？我告诉你啊，你们妻子们，你们回去试试。当这个事情你说，哎，老公，你说怎么办？你老公绝不会想，哎，那我说怎么怎么怎么办？这个很快的。你因为我当我问你怎么办的时候，我是把这个权利交给你。当我把权利交给你的时候，我给你100%的权利，你就必须要负100%的责任。你做决定要负责任，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你把我带到哪里去？你既然做决定，我们跟随你，好，这个你要负这个责任。之所以现在很多的男人根本就不像男人，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感，没有责任感。但是责任感是从一点一滴锻炼起来。所以妻子们，你说，哎，老公，我们听你的，对吧？哦，今天穿了一个洞，老公没关系，你前面干得很好，就今天出点错，没关系，你会干得更好的。为他祷告，把你看见的事情告诉他，加上你的建议，你认为的好的方法。但是老公由你来决定。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男人怎么样，越来越像男人，有了责任感，可以做决定。大风大浪来的时候，他知道我说前进三就前进三，我说全速就全速，我说抛锚就全抛锚，我说左满舵就左满舵，没有人说我说什么地方别下不按着做。如果不按着做，这个船怎么可能熬过这大风大浪？怎么可能不触礁？对吧？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自动的摆好这个次序的时候，你丈夫的男人的性格，船长的性格就在不断的就营造出来了。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例子啊，问你哪一个弟兄姐妹你来自于多子女家庭的？你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这种不太多啊，有没有？就你有哥哥姐姐亲哥哥亲姐姐亲弟弟有没有？这种多子女家庭一半，好了，那你们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告诉我，你们家里的弟兄姐妹很多啊，你告诉我你们家老大什么性格？每家老大都不一样，但是你告诉我老大，你家老大有什么性格？告诉我啊！
你家是什么？
什么？
你家是咱们说
大家得比较说有能够做主，是不是？
对对对。
好，还有呢，老大，告诉我，
非我
有危险啊。还有呢，大家告诉我，老大有什么品格？告诉我，啊，有责任感。还有呢，但比较成熟一点，相比他弟弟妹妹比较成熟一点，是吧？还有呢，比较理解父母，比较能够谦让，是不是？是老大的性格，是不是？好，你再告诉我，你们家老小什么性格？
娇生惯
养。还有呢？还有呢？啊，有点自私，有点啊自我中心，有点那个爱耍赖，有点那个自己教自己，是不是啊？好了，你们家老大是不是生来就有这个性格？你生来老大就这性格，是不是？
不是。
那如果是老大生来就第一个孩子都有这个性格吗？为什么现在独生子女不是这个性格？你们老大刚生的没有这个性格，但是有了弟弟妹妹以后就有这个性格，说明什么？说明秩序决定性格，明白吗？看见没有？有这个秩序，我是老大，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是不是？我必须要看顾弟弟。你看这个天长日久。
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我真的觉得大兴教会的弟兄真想的非常周到，给我准备了一个房间，让我稍微的打了一个盹，我觉得好多了。可是你们，因为我知道吃完饭以后呢，我们的血液是都往这个胃上跑，所以脑子会觉得非常容易困乏。如果谁要是觉得很困乏，你又想听，觉得很困乏，就像刚才王弟兄所讲的，你呢躲开这个镜头。可以站到边上去，对吧？站着听，你站着听就不困了，这是我们的经验。好，我们一起来继续我们今天下午的讲座。让我们一起来给他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基督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今天上午对我们的引领和保守。主啊，你真是爱我们。主啊，你在2000年以前，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何等的！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付出了如此的代价。主啊，你还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婚姻关系。主啊，我们的孩子也是你给我们的赐福。可是我们的罪却让我把我们这个家弄得七零八落。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还没有拆散这个家，但是我们的言行却在不断的伤害对方，就彼此真是很难在我们中间活出基督的样式，更不要说在外人面前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真的大大的亏欠了神。说今天我们愿意立志在这里悔改，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主啊，求你在我们里面动工，先改变我们的心，然后即使让我们的行为有所改变，让我们学会如何的去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主要真为世人做出个美好的表率，一个见证。说今天下午的时光，我们完全交出在神的手中，主要圣灵与我们同在，主要我们知道吃完饭以后有些困乏，主要求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精神，有足够的精力，让我们能够把今天下午能够很安静能够领受。主要求你的圣灵亲自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讲话。我们今天凡事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求神特别的保守。说凡人不出于神的旨意，不是出于神的话语，让我们一个字也不可出口。我们把一切仰望的交托给主基督耶稣。这样祈求祷，祈求祷告都是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那么我们现在今天上午讲了妻子顺服丈夫。很难的功课，其实真是的，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一部圣经啊，其实都是在教会我们人如何的学会这个顺服的功课，是不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多的磨难？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是不是？然后现在告诉我们这些经验、这些故事，都是让我们知道，你要知道这个整个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神要 安排了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律，在里面掌握了一切。如果你想得到神的祝福，遵守神的律，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整个的这部圣经进了这本书，它就是一个宇宙万物一个交通法则，这是我们的交通法则大典。你交通法则和交通法则里面的一些案例，你知道吗？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告诉你违反了交通法则，你有哪些案例，都有哪些出现了哪些事故，哪些问题，按照这个交通法则去做，就得什么样的祝福和保守，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你要想得神的祝福，你就好好的研究这种交通法则，研究神的律是怎么回事，然后一心一意诚心诚意的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你就蒙神的保守。所以大卫王听人说了，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什么这个恩典，对吧，我早就丧胆。所以我们在不是说我们只有到了死了上天堂以后，我们才真正我们才有这个、才有这个得神的恩典，而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上，我们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按照神的律去做，你就得神的保守。所以我们看一看，刚刚我讲了顺服妻子，当你知道你的丈夫狠狠的现在不像一个船长，不像一个男人，但是我还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我尊你为疼，我尊重你，给你应有的尊重，我鼓励你，我挑战你，我帮助你，逐渐的就越来越像一个男人。当他站在船台上开始发出一道道的命令，带领这个全家这个船向前行驶的时候，你越看得越像男人，而且这时候你越这个就越容易顺服你的丈夫，对吧？那么有的妻子跟我讲，哎呀，这个顺服真是非常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确实是的，注意，我们男人也要学顺服的功课。我们顺服谁？
神。
我们顺服神就是一样，哎，对吧？我们顺服神，我们的妻子顺服我们，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庭，对吧，一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看看，妻子不仅要妻子不仅要这个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节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你们知道这段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在各地去讲这个婚姻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在争论，女人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女人在教会的时候要不要蒙头，那这是蒙头不蒙头的问题。你们觉得蒙头是为什么要不要蒙头啊？有的人摇头，有的人点头，有的很多的很保守的教会，很传统的教会真的要求女人在讲话祷告的要蒙头的。那我现在一起来探讨一下，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明白，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我来讲讲蒙头是怎么回事。蒙头是在当时保罗的时代，对吧？女人出嫁的时候，女人只要结了婚有了家，女人就要怎么样蒙头。你只要看一个女人，只要一蒙头，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怎么样，已经有家了，对吧？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女人找了对象，我们说她有了主了，对不对？有了主了，你看看，我们说有了主了，就这个女人找到一个丈夫以后，她结婚了，出嫁了，然后就开始要把头蒙起来，表示她已经出嫁了。所以，那么在路上再走，男人再看这个女人，哦，她蒙着头的，这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样？已经有了主了，你就不要再惦记了，有了主了。所以，一个女人蒙着头的话，你看，如果一个女人，我结了婚，我把头蒙起来，我让别人知道我已经是有了主的人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呢？是不是？是很好的事情，说明怎么样？说明这个女人非常的安分，懂吗？如果我结了婚，你们想想当时这个社会，如果结了婚我不蒙头，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哎，这个女人不蒙头说明什么？哎，我还怎么样？没主呢？你们谁要惦记了？你们赶快来来来！我给你个机会，你看，所以当时那时候，凡是那些不好的女人，啊，对不对？那么就怎么样，不蒙头的。所以结了婚的女人，除了一个是年轻的女人还没有结婚，她不蒙头，对不对？再一个就是结了婚的就要蒙头。你看，那么这个蒙头本身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记号。大家知道什么叫记号吗？记号就是说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只要人们一看这个标志，马上就知道这个。
这个标志说明的意思。你们看啊，你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牌子，上面画了一个自行车，然后画了一个道子，什么意思？这个地方禁止自行车通行，是吧？如果画一个汽车、一个卡车或者一个马车，然后画一个道，说明这个地方不许马车通行，是不是？啊，画写一个五十，那就是这个限速要50公里。就是你一看这个东西，就连弱智的人一看这个迹象就明白这说的什么意思，这叫记号，对不对？是不是？你作为一个记号，这是记号。好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时的女人，如果你结婚的话，如果你把头蒙起来，这是一个记号，或者说叫迹象，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明白吗？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我们看看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女人们，你不仅是说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为要顺服我们的丈夫，而且你要在头上。头上就是什么？头上就是最明显的地方，对吗？你要在头上要有一个迹象，有一个记号，来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很安分的女人，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有了主了。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对你丈夫的一种尊重，明白吗？你是对丈夫的一种尊重。那么如果他要不是这样做的话，他就明明在羞辱什么他的丈夫，因为我不把我的丈夫作为头，我不顺服你，我还在等待着别人来向我进攻，对吧？那这是一种这个叫做记号。那么保罗为什么说你要彰显出这个记号来呢？而且要为天使的缘故要有这个记号呢？什么叫为天使的缘故？我看过很多的圣经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在做这个这几年呢，我在一直在求神给我解释为什么叫为天使的缘故。那我觉得有一天神给我一个特别的启示，我们一起来看看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好，请导弹给我念一下。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扣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好，请坐。非常好，你们看到没有？什么叫为天使的缘故呢？有人说啊，我们每时活着有天使在保护我们，为这个天使，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是从犹大书第六节我们看到神告诉他们，我们都知道撒旦是怎么回事。撒旦是什么？最初是什么？是天使，是一个美丽大能的天使，神把他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不对？但是他认为怎么样？哦，我这么大本事，我这么大能耐，我要到那里去，你怎么把我放在这儿？我要与神等同。他怎么样？他这种骄傲让使他怎么样啊？离开了神为他所安定的什么安的那个住所，这个住所就是你的位置嘛，那么离开了你的本位，离开了你的住所，他要到那里去，看到没有？所以说，看到没有？离开自己的住所，天使主用锁链将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是神对离开了自己本位的这个天使的处罚是如此之严厉。那么什么意思？就是说，女人们，你们看到没有？神把你们放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什么位置？做丈夫助手的位置。你是不是很有能力，很能干，很什么呢？确实是的，很多的聪明，很多的恩赐，对不对？但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那如果你要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你的骄傲是你离开你的位置，注意，是神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不仅要顺服我们的丈夫，而且我们要在非常明显的场合、明显的地方，所以在头上就是在最明显的地方有一个标志，有一个迹象，让所有看见的一看就明白你是一个顺服的、温和的女人。所以那个时候，当时的女人是用这种标志来显示她们是一个顺服的女人。那么现在，如果教会里我们女人再蒙头的话，有没有这个含义？有没有？你看这个女人蒙头的话，你能不能知道得知她已经结婚了，她很顺服的丈夫？有没有？你没有这个含义，对不对？所以还有没有必要去蒙头？ 所以关键不在于蒙不蒙头，而在于有没有记号，对吧？当时是靠蒙头来做这个记号，那么现在我们靠什么有这个记号？我跟我的妻子给你们表演一下，我们要什么样的记号？啊，看，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一言一行，你都在向别人诉说着你的记号、你的迹象。所以，当我和我的妻子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你们看，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你看，我们出现在众人面前，我的妻子挽起我的胳膊，你们看，我们俩什么话不要讲，我们俩往这一站，你们看看到了什么迹象？你们看到什么迹象？是不是恩爱的夫妻？那我的妻子怎么样对我？她是一个怎么样？很顺服的，是不是？看着我不用讲话，哎，你们这是我妻子很顺服啊，我是她的头，你用不用说？不用讲，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你们看，如果我跟我妻子这么样展现众人面前的时候，你们看我什么记号？一个什么记号？我很爱我的妻子，是不是？啊？可是现在我们在众人面前展现什么样的？是这样的。哎，回去做饭去，今晚没人做饭啊。你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迹象，是不是？神让我们基督徒们，基督徒我们的夫妻们，我们要时常在众人面前要彰显出一些记号，让别人一看就觉得怎么样？哇，你们那么的好，那么的美，你们有爱在你们中间，有爱在你们中间。我到别的教会去讲课的时候，每次都是弟兄们全坐在这边，姐妹们全坐在这边。你说弟兄姐妹们请夫妻俩坐在一起，没有人动。请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你说很多遍，然后大家很不情愿的坐起来，坐在一起，坐起来也是这么坐。你看到没有？我又不用讲话，不用讲话，就叫记号，对吧？所以你们看，我现在请我们在这所有的夫妻俩，你们俩并肩的站起来。像我和我妻子这样，你们做出一个无权柄的记号，好吧？不想再对妻子们勇敢的挽起你丈夫的胳膊，对，挽起丈夫的胳膊，哎，非常非常好。还有没有不记得站起来？哎，姐妹们，弟兄姐妹，你们看，你们回头看一看，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迹象啊？你们看怎么样？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好，妻子们，在单一档的不要站起来，妻子们。把你们的头枕在你们丈夫的肩上，枕在你丈夫的肩，让你的丈夫好好掂量掂量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对吧？哎，非常好，请坐，请坐，好，嗯，好。记号，对不对？记号就是我们给众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那个带有非常强的冲击力的那样的迹象。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世人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的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一家家都是这样来的时候，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啊？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啊顺服我们，夫妻间都那么和和谐谐的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礼拜堂一起来敬拜神。你们想一想，对世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不用你再讲什么，别人说的哦，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他们同在，对不对？嗯，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一定要这个经常在众人面前写出这样的记号来。有一次你们知道，有一次我在这个我刚刚来到这个一个外企公司的时候，我一直在国企公司工作。我第一次来到外企公司的时候，在中国的印象里面呢，外国老板的太太跟外国老板是一样的，所以有些话不好跟老板讲的时候，就偷偷跟老板太太讲。所以有一次，我就跟老板的太太，我说的我问我，我说的，我跟他说一句我难以启齿的一个要求，我就说啊，应该能不能够怎么样。我没有想到这个太太说的跟我说，因为我英文名叫 Andrew， 他说啊 Andrew， 他说等我回去问一问我的丈夫好吗？哦，他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等我回去问一问我的丈夫好吗？这句话的时候。我对这个女人，包括她的丈夫，怎么样？马上从心里的油然而生一种敬佩的心情，我非常非常钦佩她。我不是说看不起这个女人了，我是对这个女人怎么样？哇，我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产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丈夫，神说丈夫是你的头， 你在众人面前推举你的丈夫，懂吗？实际上是推举你自己。能明白这道理吗？如果说你在你任何的迹象，你藐视你的丈夫，我们讲丈夫是你的头，你头低了，看到没有？你把你头都低了，你甚至想抬高，你怎么抬高？抬高得了吗？你抬不了。所以当你任何的迹象，你对在外人面前你显出你对你丈夫的不尊重，你不尊他为头的时候，实际上是整个你一个人一家里面全都降低的。说真正聪明贤德的女人是怎么样？是在众人面前怎么样抬举自己的丈夫，推举自己的丈夫，是最聪明的女人。最聪明的女人，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我住那个城市，来了一个城市，中国的一个城市代表团。那个小城市呢，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接待中国的这个代表团的时候，那个两国家刚好像关系刚恢复不是很长时间，所以对他的那个接待的礼那个待规格是非常非常之高的。我在那个城市我看到了。当时我给他们介绍了几个外国朋友，跟他们有个谈判，所以我跟他们有些接触，我就看到，因为那时候这个那是90年代初的时候了，这个代表团呢，但是这个当地的政府对这个代表团的接待的礼遇是非常之高的，也非常的尊重，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迹象是什么呢？是这个代表团的副团长对代表团的团长有一些瞧不起，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副团长啊，跟团长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显示说这个团长，这个副团长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这个团长是一个稍微年老一点的，所以这个副团长好像是一个新上来的一个很得势的那么一个副团长，所以他处处呢就对这个团长有一些不尊重，总是显得好像我在这个团里面是有权柄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我清楚的看到这个迹象，哎，那么当时那个外国人也都看出来了，因为他不，比如说吃饭，对吗？应该谁坐中间，谁坐旁边，他是很，我自己坐中间了。那么说什么话呢？我怎么样，完全不把这个船长放在眼里面。结果你们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是过了几天以后，他们对待这个整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非常的冷淡。明白这意思吗？你看到没有？就你以为。你贬低了这副团长是吧？助手贬低了他的头，你以为你自己的地位就提高了吗？不会的。所以看到没有？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人们对整个的一个代表团的接待的礼遇全都降低，因为你们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头，我为什么要尊重他？嗯。那么我给大家举的就是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单位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不同的位置，我们就要守住我们的本位，而且我们对比我们位高的人要给他应有的尊重，给他应有的尊重。那么妻子们怎么能够在众人面前彰显出这些记号呢？刚才我跟我妻子已经做了这个表演，你们也都做了，还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你在众人面前常常提到你丈夫的名字，懂吗？如果你在众人常常提到你丈夫的名字，别人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很顺服的女人，对吧？或者怎么样呢？当别人征求你意见的时候，你说哦，我回去跟我们家老公商量一下。你看到没有？那别人马上要知道你是尊重你老公的。另外呢，如果你跟你的丈夫一同在观众这个众人场合出现的时候，注意不跟你的丈夫抢话，不跟你的丈夫争风头。不在众人面前与你丈夫的意见相左，比如说一个情况，丈夫说应该我们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说哦不对，应该这么这么样，对吧？你这种不在众人面前不与他意见相左。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在你的钱包里面，在你的办公室的桌子上面，把你和你老公的照片摆在那里。所以这些都是记号，全都是记号，所以别人一看你不用说，别人马上明白你是一个怎么样顺服的妻子。大家明白这个含义吗？明白含义吗？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世人不是这么想的，世人是觉得哦，我比我丈夫强，我就要显出我比我丈夫强，但是神的律是不能够改变的，对吧？我们要这个
一定要叫这个那么其实我再讲一讲，就是实际上当女人在这个女人在公众场合彰显出福全敏的记号，实际上有更多的含义在里面。我简单的讲一讲，比如第一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女人们，女人是这个社会上的弱者，我们不要注意啊，我们女人呢是在这个社会是弱者，是常常受到这个社会上很多不良势力的这个伤害的。所以当一个女人彰显出她这种福全敏的记号，就是告诉别人我已经结婚了。你像国外用什么标志，国外是我们这什么标志，它是戴一个什么戒指，就是啊，我一看那个女人，哦，那个手指上戴了一个戒指，我就知道她已经是有了男人的，所以我就不开始就是不会对她采取进攻了，因为你没有这种标志，你是自由的，我就可以向你采取一些进攻，对不对？你是自由的。那么，所以呢，女人在一个公共场合表示出自己已经是结婚的人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女人来说是一种保护。你能够让那些居心不良的男人望而却步啊，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你们知道男人全是罪人是不是啊？男人全是罪人，男人他对女人有一些非分之想是不能够受他自己的控制的。但是女人如果过分的彰显女人的那些魅力，过于暴露，过于颜色过于鲜艳，过于吸引别人目光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状况，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男人全是罪人，所以女人着装非常的朴实大方，不是不要美丽，我们会不会讲女人着装的问题，对吧？而是不要那么过分的彰显自己，而且有一些福全敏的记号，实际上是对女人来说是一种保护的。所以因为男人看到女人，她已经结婚了，她非常爱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妻子的时候，这个迹象就让男人有不良企图的男人能够遏制一下他们的这种冲动，是非常好的一种。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女人的这个记号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我们的大家知道这个出国的时候，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你的手中的护照，对不对？谁有护照？谁能有个护照？有没有？好，我跟你讲，如果你出过国的话，你都是有一个小本子，这个本子是护照，对不对？你来到一个异国他乡，一入海关，你就把你这个护照就给对方的海关的官员看，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你是孑然一身，你是一个人，你失去了很多的保护，但是你把这个护照给他看的时候，这个护照就是一个记号。当你把这个护照给对方的官员看的时候，给对方警察看的时候，警察看这个记干这个护照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他知道哦，这个记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顺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什么权柄，对吧？我是顺服权柄的。你看，我把这个护照给你看的时候，他看这个护照，他对这个拿护照的人，他必须要给予你什么必要的尊重，懂吗？如果他这个时候拿到你的护照，对你有一些侮辱，有一些啊不好的言语，或者是轻浮的举动，你马上你到这个大使馆去，大使馆就可以怎么样给他们的国家政府召会啊，就是抗议啊，知道吗？因为如果我给你看这个护照，你还对我有不礼貌的行为的时候，那么你实际上你伤害的是不是这个人？
不是，
伤害的是谁？
国家。
你伤害的是政府。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个护照一看小本子，它就有这个功能。那些偷渡的人兜里没有什么，没有护照就没有这个保护，看到没有？但是我有这个护照，这个记号一彰显出来，任何人对你都必须有足够的尊重。即使他可能是觉得你中国人很穷，没有地位，但是他也不敢对你有轻易的一个举动。为什么？因为他害怕的是你后面的权柄。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当女人彰显出一个福全敏的记号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你有保护作用，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个就是福全敏的记号。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看看什么呢？看这个丈夫怎样向基督恋爱教会的。在这之前有的姐妹曾经跟我说，我说的说的林老师啊，说那个我们家是这样的，我们家呢，谁在社会上地位高，谁聪明能干，谁受的教育程度高，谁的前途更加的远大，谁在家里当头，谁挣钱多，谁在家里当头。你们觉得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或者谁的前途更加远大，谁在这个社会上可能更有发展，我们就让他是做家里的头。你们觉得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啊，有人说没有道理，有人说有道理。好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看看它对还是不对。夫妻俩在生活的道路上，就好像是两个人共同的携手来攀登一座高山。我们的生活啊，就像夫妻俩结成婚姻以后，这样我们俩携起手来一起来攀登一个高山。我们攀登高山，沿着崎岖的小径往上走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啊一人多高的一个悬崖的下面。这个悬崖呢，必须要一个人把一个人推上去，这样先把一个人推上去，然后上面的人把下面人再拉上来，才能够前进。那么好，我的问题是，大家听明白吗？啊，这么高的一个悬崖，没有路，所以两个人来到悬崖前面，一定要一个人把一个人先推上去，然后那个人把他拉上去，才能够继续前进。那么我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你们好好想一分钟，然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先推女人，还是女人先推男人？一分钟，想一想，先想一想，一分钟，我给大家要大家看到这个例子，好好讲一讲再说，不要轻易的回答啊。好了，同意男人先推举女人的举手，大概十个左右，女人先推举男人的举手，哇，二十多人啊，比那个前面多一倍。好了，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你们告诉我哪个答案是对的？如果是男人先推女人的话，会很容易，是不是啊？男人一推，女人上去了，女人上去以后，反过来再去拉自己的男人的时候，怎么样？拉不动的。但是女人已经看到了前面美丽的风光啊，绚丽多彩的风光，已经不忍心怎么样，再下去了，所以左顾右盼了半天，最后。跟自己的丈夫说，哦，亲爱的，我知道你很爱我，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再见，不要要奔向我的亲人。如果女人推男人的话，两种可能，一种是女人拼命的推，推不上去，女人劲儿小推不上去，那么怎么两个人怎么样，都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再另辟蹊径，我们再找别的路啊，一起携手继续攀登。一种是女人费劲的推，男人也手脚并用，男人怎么样？哦，上去了，上去了，男人反过来轻轻一拉，你就上去了。就我讲这个预言，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你们看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女人推啊，男人推女的时候，女人的地位逐渐提高，这个社会不会因为女人的地位而无条件的接纳男人，懂吗？这个社会不因为女人的地位而无条件的不加思索的人们就接纳她的丈夫，但人们会因为丈夫的地位无条件的接纳她的妻子，你们知道吗？看到没有？我这里有意思在里面。你们看啊，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到我们国家来访问，你们知道吗？看到没有？我这里有一个夫人，你们看啊，什么有个名字叫做第一夫人，是对不对？有没有她第一丈夫？有没有？
没有。
如果她的丈夫是总统，妻子是想当然的，没有任何选举的，一定是什么第一夫人。而且总统在第一个，副总统在第二个。妻子如果往里面站的话，妻子是站在副总统的后边，还是站在副总统的前面？
前面。
想当然的，一定站在副总统的前面，是不是？站在总统的旁边。有人没说，哎，那个女的她怎么站那儿去了？他还没有经过选举，他怎么就站那儿？有没有人提出任何的异议？有没有？
没有
的，无条件接纳，是不是？但 但如果他的妻子啊地位在那么上的时候，正好跟在后面，你们看了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什么样的感觉？有人已经笑了，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为什么？好，我跟大家讲，这里有一个寓意在里面，就是这整个的公众啊，就是这样。有些男人是无条件的妻子，但是不因妻子无条件，他会挑战你。你丈夫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那么这里有个预表在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女人预表的是什么啊？女人预表的是教会，男人预表的是什么？是基督。好了，这个意思在里面什么呢？就是说，好，上帝能不能男人？上帝能不能接纳教会？在里面就是说，好，上帝不能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上帝能不能正确的就在里面是污秽地有罪的，不只是因信而称义，对吧？你是不是真正圣洁？不是，我们不能够，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妻子，我们是女人，我们教会，上帝不能够直接的去接纳教会，但是上帝接纳他的独生子。但是我是基督的什么？上帝就去接受心腹，我们是上帝。所以当上帝子接纳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啊？连是基督的什么？上帝就去接纳你，上帝基督里面。所以当看到这就是主要的含义在里面。怎么认为是啊？啊是什么？不是上帝就去接纳你，上帝是因为里面啊。所以当看到这就是的含义在里面。别人为什么啊？教会是什么？不是上帝的，就去接纳你，上帝神里面啊。所以当看到这就是含义在里面。别人啊，教会是什么？不是上帝，就去接纳你，上帝神里面啊。所以当看到这就是含义在里面。别人啊，教会是什么？不是上帝，就去接纳你，上帝神里面啊。所以当这就是。含义在里面，怎么样？遵循啊，放所以什么？不是上帝，当我们是这个去接受，那么就讨神的喜悦。所以当让基督爱教会，你含义在里面，怎么样？遵循啊，本来是真是不是上帝，当我们是这个去接受，那么就讨神的喜悦。所以当基督爱教会，你含义在里面，怎么样？遵循啊，本来是真是不是上帝，当我们是这个去接受，那么就讨神的喜悦。所以当基督爱教会。一含义在里面，怎么样的意义啊？男人真是不是上帝，我是这个去接，那么不是啊，不是的喜悦。所以当从基督爱教会，一含义在里面，怎么样有意义啊？男人真是不是上帝，我是这个去接，那么不是啊，不是的喜悦。所以当咱基督爱教会，一含义在里面，怎么样有意义啊？男人真是不是上帝，我是这个去接，那么。得啊，不是的喜悦。所以当咱基督爱教会，一含义在里面，怎么样？他有意义啊？男人真是不是上帝，我是这个去接，那么啊，不是的喜悦。所以当咱基督爱教会，一含义在里面，怎么样？他有意义啊？包是给天上帝第一这个去接，那么然后你别的不。所以当好第二教会，啊，这个大神都听了，我这得了一个桃花功能桃花，这桃花天上帝这个第一这个去接。那么，当你们是出来，你都提了没？那是我当一个逃跑，你们肯定是我这逃跑天上帝刚好是第二，哎，这个去接了。这第一勇士，咱俩比，你们是出来，你都提了没？一个白，那是我当一个逃跑，这逃跑天上帝是要吃第一段，哎，这个去接上。你等一等，我还没说话，对不对？我是第一勇士，怎么是你呢？你都提了没？你看谁是第一勇士？这俩又比，结果要把那人杀。天上帝。杀了以后呢，他也浑身全是伤，他拿起个桃子刚要长，想，这第一种事，我们三个人同生共死了这么多年，打下来的天下，就为了这么一个桃子全是伤，他拿起残渣变成这样，想，这第一种事，我有三个人同生共死了这么多年，打下来的天下，就为了这么一个桃子全是伤，他拿起残渣变成这样，这第一种事，我有三个人同生共死这么多年，打下来的天下。就为了这么一个桃子，伤，他拿变成这样，第一种是怎么样啊？ 你看见没有？世俗就是这么说的，谁有本事谁说。结果怎么样？结果家家怎么样？家家没有头，家家都是头，对吧？没家这点头，哪有都不是头。一个公司里是怎么样？总裁，这公司怎么样？家家没有头，一个都是头，男头怎么样？肯定说，这两分立两关，对不对？怎么样？不就是俩总统吗？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是不是？你看到没？肯定说，听说吗？这两分有神说怎么样？妻子是总统吗？你台湾，一个在大陆，是不是？你看到没？这就肯定说，说吗？这两分正说怎么样？是啊，总统吗？妻子，你附属书五章25到30节。给我们念一下这个经文。
稳固丈夫的，我们的妻子正如出爱教会。
给我们念一下这个经文。
依着道，洗净成为圣。丈夫的与妻子正如出爱教会。咒乃是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圣，爱妻子的，从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护理，正像妻子的教会一样。你的身子，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好，请坐。注意，人说，保罗说。